Sound On。
我就看怎么买，我还去全家买过。
哎呀，我也是，我买了100块，然后那张券就不见了。
你不见还好，我是当时全家说这个东西可以换咖啡，我就拿一点去换，你知道吗？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哎呀，今天这一集啊，我期待了好久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发现啊，我每一次录呢，刚好是录到我完全不懂的东西啊，我就超级兴奋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个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个名词，一种特别的人物，叫 Cypherpunk。说呢，根据定义呢，他们是一群提倡透过加密技术来增加每一个网络使用者的隐私基础，还有我们自己的自主权益的一群人啊。那我们今天请到一位，根据明侦集团的调查呢，我们定义他是 Cypherpunk 啊，但他刚刚自己是似乎是有点觉得这个定义可能太过狭隘啊。
不是。
但无论如何呢，这个人的角色很特别啊，他是台大城乡所的愤青，没有啦，文青啊，然后感觉好像又会 coding 之类的，然后又在推广一些非常神秘的区块链技术，而且某种定义上来说也是带领着我看见了激进市场这个概念的这个先行者了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位虚拟空间的行动主义者啊，我们希望能够从他的视角来看看加密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让我们欢迎 William Lai。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lliam。然后这样介绍我，其实是听的是有点受宠若惊，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算是一个各种知识的杂食者吧，就是各种东西我都很喜欢，然后。就我最后发现我全部最喜欢的这些东西加一加之后，就刚好都是区块链里面会碰到领域，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区块链
啊，超酷的哈、哦！在我们这个圈子啊，大部分的人讲 William 应该都是在讲你，理论上、啊、如果没有确认的话，就说、哎、是那个 Lai William Lai 哦。我第一次知道你这个大名呢，应该是从你写了一篇激进市场 Radical Markets 的一个中文介绍的 Medium 文章。哦
对
不对？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成品，那时候有弄一个叫做区块牛的一个平台，算是一个对算是一个 Dapp 吧。然后就是鼓励大家去产出，然后那当时就有一大堆 reading list， 我是从 reading list 里面看到，居然有一篇是关于 economy 的，然后就看一下，好酷哦！就是只要看到那种就是跟改变游戏规则有关的那种东西，我就会特别兴奋。
Game changer，
对、啊，就跟我遇到区块链的时候，就是被电到那种。
哎、欸，那这样子讲起来，你也是很早期。我现在每次讲 Radical Market， 我们的收听数量不知道会不会下降，就是太深奥。我们来讲一点收听率会上升的比特币，所以你是算蛮早期接触到、啊，否则你不会接触，因为在台湾的区块链圈里面 ，Crypto Cow 就区块牛是一个非常早期的 meme 哈、啊。那你是多早接触到区块链的？
也不算非常早，就2016年的时候。
16，
对，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我自己在城乡所念书的时候，我的题目是在做 Hackathon， 我还做研究 Hackathon 跟创业者的关系。
哇！
然后刚好就很幸运，在有一次的那个 NTU Hackathon 里面，我发现它主题就是 Blockchain， 然后当时就是台大，就是包括说就是很多资工系的老师，然后他们就在这边去。跟大家在推广 blockchain 这个技术，然后我那时候在听，有点像有听没有懂那种状态，对，然后我就一直去追问他们，包括老师啊，或者是现场，包括说助教等等之类的一些问题。
你是听那个廖老师？
对对对。
那再聊一点刺激收听率的、啊、比特币，你什么时候买啊？
2016、2017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去在 Hackathon 遇到廖老师嘛，然后廖老师就跟我讲说你。对这个东西这么喜欢、啊、不然你还上我下学期的课好了。
哎、欸，你模仿的好像，
对，反正他个人形象很鲜明嘛。然后我就去上他开的就是区块链的课之后，然后刚好那时候他那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就是你们真的可以去买，就是去买一下比特币。
哇，他2016年就劝你们买、欸，哇塞、
啊啊啊，
果然不愧是那个台湾黑挖矿的始祖啊！大家可以回去听啊，对啊。
对，我就看怎么买，包括说我还去全家买过。
哎呀，我也是，我买了100块，然后那张券就不见了。
你不见还好，我是当时全家说这个东西可以换咖啡，我就拿一点去换，你知道吗？
这个超好笑。
我想说，哇， 这个东西居然我拿到这个东西还可以真的有地方可以拿去买，
果然不愧是城乡所会做的事啊。
对，我突然想说，哇，
你那杯咖啡现在值500块，
有可能。
对啊，
可能在早四年认识区块链，我就是会去，
你就
可能是会买披萨，
会买披萨的那种人啊。哈、哦，这个曾经一度10000枚比特币值25块披萨折价券啊。哎，所以你这个背景真的很特别。我那时候看明侦集团的收入，我也是有点惊吓。
明侦集团。
你是清华大学，然后但你清华大学你到底是工科的还是文科，我是分不太出来。
这个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一开始的时候我大学，我成大毕业之后，我、就
是、你是成大的。
我在成大我是念都市计划，然后在之后我去台大我念城乡所嘛，然后清华是我去北京的清华去、
啊、北京清华。
对对对，那时候是去那边交换半，就是算是交换半年，总之大概就是
这样。那有分科系吗？
有，那时候我也是在建筑学院，但是其实、哦，我那时候很多时间都在跟对岸这边的人在搞跟区块链相关的。
哎，不好说不好说。你不要先害到别人啊、哦、我们台湾是自由的土地。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好啦，这个哎、欸、可是那你到底是不是会 coding？ 我现在看不出来
哎、欸。哦，我自己是没有 coding 背景的。
那你是推广者。
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很多时候会比较像是，比如说你可能给我一大串代码我可能看不懂。但是如果你要我去讲说，就是比如说像某一次 hack 攻击是怎么样、哦、我大概可以知道问题可能在哪里、哦、比如说它是因为闪电带，是因为它哪个地方有问题，或者是预言机等等、哦、对，然后我会把这个机制变成是人化，就是的那种感觉。 我喜欢做这件事情、
欸、很棒耶、欸、那你这样给大家很多的希望啊。因为听众朋友有一些人他就觉得，我又不是阿宅，我又不会写程式，区块链距离我好遥远，然后我又不是搞财务的，对不对？比特币上上下下跟我也没关系、嗯欸、其实把人话说清楚、嗯、用逻辑来搞懂区块链的运作，
对，
城乡所、啊、都市规划，这也是种虚拟都市嘛，是不是这个概念啊？
有一点像。其实 我会认为每一个区块链都是一个数字的数位的一个土地，或数位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对，就跟我当年啊，我第一次有被电，我也是有被电到，我被电到两次。我第一次电到是2014年的时候、嗯、买币，
哇，
我就是买了第一颗比特币，然后两个礼拜后呢就跌了剩下一半，我就被电到。就靠怎么只剩一半呢？第二次电到呢是以太坊、嗯、它可以写程式嘛，
对，
然后就哇，竟然可以写程式在区块链上，还不是只是钱的事了哈。
对，
然后呢那个 ethereum.org 的网站上呢就有一个 tutorial 的页面、嗯、就是那个教学，就是说哦，我教你可以用以太坊做什么事、哦、然后它有一个 tutorial 叫 how to build a democracy。 哦，电到了，就是我可以用工程的技术来
实现
民主。哇，这太猛了。然后我就觉得不管他到底是唬烂的还是真的还是假的、嗯、就是我觉得任何人有一个这样的愿景，利用技术，利用科学，利用生物工程，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觉得都是这很浪漫的事啊、嗯、
对，
对不对？
你跟我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看到区块链，我会觉得它这么 有趣的地方是，我觉得它可能可以为未来就是各种资源分配，包括说就是都市里面的资源啊，或者是各种建设预算等等资源，它都可以有一个很透明的一个方式去做啊。就我刚好接触到区块链的时候是它刚好正开始要起来的时候，所以你会有更多的动力去 push 你自己说多了解一点，多了解一点、啊、
你确定那个动力不是来自于价格上涨吗？
欸、这个也有啊。
怎么样，最近我们上个礼拜跟明恩打赌说、嗯，这个大家要来猜这个礼拜，因为上礼拜算有点将近要破 all time high， 就是历史高点。然后我们在打赌完的这个礼拜确实应该是破了，但是没有破20000、嗯、几乎没有破啦，就那种19000什么898类似这样。可能有听众朋友关心到底谁赢了，我觉得应该是明恩赢了、嗯、因为我好像讲了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就 anyway 我们在猜价格。
你们没有赌什么吃桌子之
类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不鼓励赌博啊。我就说谁赢谁送对方自己的币这样、
嗯哦、那你们这个
这等同于吃垃圾差不多。
对，这比量没有破20000要把桌子吃下去。
Virtual garbage。 对啦，那所以怎么样，你怎么看？先让听众兴奋一下吧。你有自己的看法吗？对于接下来、
哦、
因为这个礼拜哦真的是很奇怪的一种心情，你知道，就是之前的一个礼拜是每天早上起床啊，涨$1000这样，
对，
就从13000、14000、15000、16000、17000、18000、19000， 突然这个礼拜是每天起床正卧付$1,000这样，这是什么回事？
我自己觉得整数是一个不是整数，就是。就是一个刚刚好那种数字，比如说10,000-20,000、啊、它是一个很魔幻的一个数字。
哎，对，
就是大家会有一个预期，预期是最性感的东西，然后觉得它要破了，所以大家可能这时候很多人玩性坚强，他赌性坚强，他会去看说就是快要到两万，那我开个杠杆，
对，他就给他杠杆放空，哎，我知道你在说谁，
对，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上不了，然后就一直来来回回这样子被玩弄，我觉得这是蛮多，但是。我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观点是，我如果从长期来看，这些比特币它价格其实跟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是相关，大家都知道就是减半。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现在已经开始减半了，那如果开始减半之后意味着一件事情，矿工拿到的奖励变少，那矿工拿到奖励变少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吃素的，如果当减半之后他们拿到的钱变少，他们还愿意在这边继续工作，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不一定 make sense， 所以一定要让他们的奖励提升。那提升有什么方法？第一种就是手续费增加，每笔交易手续费增加，那这样子对 user 来讲非常痛苦。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有可能当价格 push 上去之后，这些矿工他们可以得到跟原本一样的 incentive， 那这个时候呢，就变成说整个网络的安全，整个资产的安全可以继续的去保持
啊。
对，
这是一个
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叫做那个，你知道在希腊神话有一只蛇会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一直前就是有点是一种循环啦哈，双生不灭这种感觉哈，就是比特币的信徒如果想要支持比特币，那因为它会一直减半，所以你得要一直去 keep 它的 price， 你也不能一直把它爆卖，你得要一直买，或者是你要一直去不管用什么方法去 push， 你不管是去说服美国上市柜公司还是对吧，所以你的这个矿工论挺有趣的
对，但这只是一个 assumption， 然后长期以来矿工会奖励会越来越少这件事情是可能当初比特币在设计的时候我不确定它有没有办法猜到未来情形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未来矿工奖励越来越少，等于这条链愿意去维护安全的人会越来越少。
欸，其实我这样看着你啊，我觉得中本聪可能跟你这种人是很接近的。
哦，
你知道中本聪是他不是最厉害的 coder
哦，
你可能不知道，哎，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我可能就不知道。
他是我认为他是比较理论派的，他但是他当然懂演算法。你如果去看一部纪录片叫做 Banking on Bitcoin， 台湾翻作是比特币风波，本来在 Netflix 上面有，现在下架了，大陆叫做寄希望于比特币，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翻的哈。那现在在网络上有些地方可以看，然后中文字幕的地方比较少，但是里面呢 Bitcoin Foundation 的人呢，我忘了名字，就是跟他相处时间最长的，就是线上相处时间最长，他有一句评语非常妙，他说我觉得中本聪就是个商人，就是他其实是你讲到什么他都讲 business， 你讲到什么他就讲怎么推广然后呢实际上他之所以浮出水面，是他在那个论坛上面希望有人可以帮他写程式，就是他希望有人可以帮他把他的这个想法真的把他 coding 出来，OK， you know， 大家有没有很有希望啊？
哇，
人人都是中本聪啊，
大家会设计游戏规则的人，
会不会就是你啊？我觉得你有点刚刚在装傻的感觉，对不对？你是不是就是中本聪啊？
看哪一天有没有可能有中本聪的弟子因此而动过？
对，已经动了，已经动了，
已经动了吗？
有有有，前阵子有在动，对，
哦，是哦，怎么可能？
但有时候记者都乱写，他就说中本聪时代的弟子。
哦，
好了，我去研究一下。对啊，中本聪应该好像有95万枚之类，反正很夸张。好，我们现在回来讲了，就是说，你是算文科背景，然后你用逻辑思维还有这个社会思考在看待比特币。
这个我要稍微说一下，因为其实我自己念读气化也是有点奇怪，就是你要说它是文科或工科也好像也都不是。 对， 对，因为我们以前必修还有微积分，还有经济
学。真的假的？可是你高中是理组还是文组？
我高中是三类。我对，
哎，真的是怪胎。
对，
你看
我是一个蛮神奇的人。我原本是想说三类可能我会做跟医相关的东西。
对啊，你不是要去当医生吗？
对啊，就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三类也是要解剖青蛙的不是吗？
解剖过。
对啊，你看我们刚才讲矿工，这也是一种都市城乡的感觉嘛，有吗？
有
工作者，有劳动者，对不对？你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好像也蛮合理的。
对，就是整个区块链就是各种 stakeholder， 就有点像是一个城市的缩影。
哎，
对，或一个社区的那种缩影。
我们下次多聊一点这个哈，但要来讲一下，就是我刚刚就在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它是 Mimble Wimble， 我不知道这真要怎么念，这是一个哈利波特里的字哈 ，Mimble Wimble，
对 ，Mimble Wimble。
Mimble Wimble 技术的爱好者、也是 Cypherpunk's Core 的成员。Mimble Wimble 是一个在区块链世界里面超神秘的东西，就是 我来先跟大家科普一下，科普一下，然后你再讲。就是在比特币超级暴涨的那个时候，就突然有一群团队，然后呢，他们就完全匿名，然后每一个人的昵称应该都是哈利波特里的一个角色，是吗？
有很多人是匿名的。那还有一些人是 Blockstream， 就是一家特别在开发各种比特币相关的技术的一个核心的团队、然后他们会发各种 paper， 然后这些 paper 里面的各种零件就被组装起来变成是 Mimble Wimble 里面这个协议、
它是一个协议，或者是某种程度是一个新的区块链，然后他们当年就说号称这个区块链比比特币更好，然后又更匿名，反正那时候得到超级多的关注，然后觉得好像又是一个新时代的中本聪集团出现了，然后里面的人每一个人都真的很神秘，这样那个 币 的 logo 又很诡异，是一个有点像笑脸、黄色的笑脸图腾，它的 币 叫 Green，
对对对
GRIN，
因为 Mimble Wimble 是一个隐私的区块链的一个技术，然后这里面的话发展出两个分支，一个分支是 Green， 然后一个分支是 Bean，就它是两种技术，然后
Bean
对 Bean B E A M， 然后、对 Bean 的话，它就有点像一家公司在做的一个区块链。然后 Green 的话，它可能稍微 sexy 一点的地方是，它是由类似去中心化的一个组织在经营的一个。
那你是 Bean， 那你是 Bean 派的还是 Green 派的？
我自己其实是觉得 Green 派的，就当然会比较
有钱可以赚，
比较有趣一点。因为对，因为他们这些人就是基本上是为了兴趣而去做这些事情，
对啊，网络怪咖啊。然后那个时候啊，因为大家都觉得 Green 好像会是下一个比特币，
对，
他好像一路炒到最多几十美金，
他一路往上走不少。
对
对 对， 对，
我有被骗去买，我那时候花 0.1 颗比特币换了一堆 Green， 然后现在好像只剩下10块美金。
对，因为他还是没有办法让就是大众那么好去使用，这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公司本身也在跟他们社区在合作当中。
啊，真的吗？那我可是我把它卖掉了，我是不是要再把它买回来？
没有这样说。
没有啦，因为Mimble Wimble 我那时候觉得很有趣。然后呢， William， 你竟然是拿着这个技术，你当时是用了这个题目去你刚刚讲的
Cost Cup
是台湾最大的开源人，就是城市阿宅年度盛会。
对，
然后你是一个 Not a coder， 你怎么渗透进去呢？你知道 Cost Cup 是每年大家还要写那个
proposal， 对，
我有写过没上，竞争其实是很激烈的，我大概有10个朋友申请，可能只会有2-3个上的这种逻辑。
对，
那你那时候你到底讲什么？你那时候讲什么东西？
其实我这两年都有去 Cost Cup，
都讲吗？
哗众取宠一下。
塞，这卧虎藏龙我们这个节目，你们不要看，我跟你讲，William Lai 在网络上都只是一个昵称 ，OK？ 我们现在得到他的声音，然后我们还有他的影像，好不好？他每年只出现一次在 Cost Cup 啊，
没有了，讲一下就只有一次而已，在那边。
好了，那讲一下你。之前是讲 Mimble Wimble，
对，
讲它的技术。
对，我主要是讲说，就是它这个东西怎么达到隐私。那因为它里面有几个组件嘛，比如说像是它里面有一些叫机密交易的东西，或者是它怎么样去透过把你这些各种交易混在一起之后，让别人就不会发现你的地址。我就跟大家讲它是怎么达到隐私，那它现在有哪一些问题，那这些东西如果解决之后可能会怎么样。
那听众都是各界阿宅，他如果问你一个什么什么演算法的东西，因为你一定没有讲不好，不然你不会录取第二届，因为你不会录取下一年的。对，所以我现在这样问应该是没有问题。对啊，所以大家问你一些 detail 什么 zero 什么 knowledge proof 什么鬼的，那这种你也 OK 就对了。
坦白讲， 我自己不可能知道全部的各种 detail， 但是我会尽可能的把我自己在了解的过程里面我自己觉得有坑的地方尽量去把它补起来，然后或者去问人。包括说当时其实我在看 Mimble Wimble 的时候，它很多时候会涉及到像椭圆曲线加密等等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去问我身边的朋友，包括说像是当初成立这个 Cyberpunk Code 的博伟，问他椭圆曲线加密等等之类的这种内容，其实大家也都蛮热心愿意互相去帮忙，或者是愿意互 互相交流的，我就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博伟也是个疯子，
他是一个对，
他那天来找我说：“哎，宝博，我有一个比特币卫星的卫星圆盘，
对啊，他就是个
可不可以放你实验室？”对，我靠妈的！他说：“我说在哪里？就在对接。你如果可以的话，我等一下就搬过来。”对，是一个超大那种250公分那种，你知道吗？
对，因为那时候你在北科，
我在北科大、啊，
他刚好
他偷放在对面啊！
对 对，我知道
啊！哎、欸，我们下次来邀他，好了，
可以啊。可以，
所以，那你第二年你讲什么题目？
我第二年我就讲我们自己Nervous 这个供链相关，但是我讲的不会只在我们这边去讲说 Nervous 怎样怎样，而是我会说从 Omni， 然后还有就是 Color Coin 到以太坊，然后到 Nervous。大家是怎么样把自己的在区块链上面这个写程式的这个 model 把它建构起来？因为
讲人话，你不是要讲人话吗？
讲一下人话，就是
讲一下人话。
UTSO 的架构就是说，基本上它会有很多，就是有点像我们手上的硬币，然后它每个硬币会有就是你的所有者是谁这样子。像以太坊这种，就是我们会说是账户模型，账户模型就是说。它全部就是放在一本账本里面，
它不是 UTXO。
对对对对，这本账本会跟你去记录说你今天在这里存了多少钱，拿了多少钱出去，就是它两个是一个不一样的架构。那我就在看说，为什么以前大家比特币用就是这种类似硬币的这种 UTXO 这种未花费输出的架构，一路的会到就是像 USDT， 它一开始的时候是用这个架构，那为什么之后会去用？以太坊这种就是像账户的这种架构，那账户这种架构好在哪里？是不是原本 UTSO 这个架构就不可取？我得出的结论是不是，但是它必须要有更多的那一种像虚拟机啊等等，就是可以支持它写程式的东西去做，然后这个模型的架构必须要怎么样去做才可以把这个架构弄得更好。我主要就在讲这个东西，好像太宅、
哦、有点深啊。难怪底下阿宅会感到满意。哎呀，真的是，
其实底下人都比我厉害。
我们下次来一个比较硬核的哈。那你现在的身份到底，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全职是什么？我感觉你就像一个数位游牧民族啊。
我现在在 Nervous Foundation， 就是 Nervous 基金会任职。然后我主要的工作就在这条公链上面，就是 Nervous 是一条就是也是用 POW 这个技术，然后去做的一个就是多资产价值存储的一个公链。对，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可以 coding 的一个比特币，然后图灵完备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
比特币不是图灵完备，对不对？
总之你在比特币上面你要写各种程式不是不行，但是会很难很痛苦。
对对对，
所以才会有以太坊出现。对、
对，这个讲话很精确，很多人都会一句话打死他，就是说比特币不能写程式，但其实可以。
对
只是很困难，而且你的自由度很低，这样类似这样。
对
可是没有别的这样的链吗？感觉这个 claim 很多人都这样讲，没有吗？
2018年我当时我认为的当务之急，就是区块链这边的当务之急，就是公链的设施还不够。因为看到的状况就是像加密猫，哇，一个 kitty 出现，那整个网络就塞爆。最近如果大家有在关注或是有在玩流动性挖矿等等，会发现动不动 gas 费就是
都10倍，
一直对一直往上爆，就是可能一两百，或者是到 gas 费又到1000。1000是你在Uniswap 上面你要买一个币，可能你用以太坊买一个币，你可能就要好几百台币，甚至好几千以上，甚至更复杂的合约你就花钱就更多。我自己之前在玩流动性挖矿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很可怕的网站叫做 FeeWTF、啊、你会
我有玩啊，我有 print screen 啊，我吓到了、啊、我好像花了快10万台币在手续费上面。希望我太太没有听到我刚才一句。
你可以把它剪掉。
对，不要不要，没关系啊，让大家知道我们都是很认真的玩家。 OK，
对、
哦、所以 Nervous Network、它成立多久了，然后有多少人？你算是正职工作在
那里？对，我是正职，就是我 full time。 然后
那在台湾有办公室吗？
哦，这还蛮酷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大概从2017年底到2018年初开始，就是开始 run 这个项目。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从白皮书，然后还有经济白皮书等等开始 run。 我大概是19年的时候加入，因为刚好19年他们来台湾，然后那时候我听到他们的 solution 之后，我觉得哇，这太屌了。然后我刚好当时就在找公链，其实我台湾的公链我有稍微聊过，那但是之后就
不好说，
不好说。对，然后反正总之我就觉得太屌，我就加入嘛。
哎、欸，这个我很好奇，就是说 那这样子的工作一年可以领到年薪有没有破百，我就这样问就好了。
哦，这个吗？
还是他复辟所以很难说。
我自己是觉得还
可以，
对，还过得去吧。因为其实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棒的一个地方是，我有一份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工作，那它同时也是为区块链整个基础设施带来蛮大的贡献。因为至少我们走的路可能是刚好跟以太坊完全不一样的路，那社会上多一点人在做为区块链基础设施在做实验，我觉得蛮好。那同时我还有一些时间或者是余裕可以去关心整个区块链，包括说像 DeFi 等等的那种进展。我觉得其实这种状态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是很幸福，而且生活上就是也不会说匮乏。我觉得这样子的状态其实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那到底有没有破百万换算成法币以后啦，有没有啊？
换算
不好说，是不是？
之后
不好说，我就把它当成有，应该是有啦。感觉一定比教授高，因为教授
没有，
教授一个月六万五之类的，
那是
助理教授啊，
教授
就我啊，我就是菜鸟啊。然后你说乘以12个13.5之类的，哎，就没有破百万啊。所以你只要破百万或接近百万，你就是比台湾教授还更幸福的人
生。应该没有了。教授应该正职的那一种，应该、欸、我记得
我是正职的，
不是正职，我说错，就是副教授在上、
哦、正教授啊，正教授多一点点啦、
啊、
正教授多一点啦、啊、所以感觉他是正教授的薪水。
没有。
好啦，那所以我第二个问题好奇的是其实你是不是有待一段时间在杭州？
是的，刚好那个时候是我们测试网刚 launch 的时候、
okay. 那你是一月测回来的，那你们这样子时机点很巧妙。哎、欸，
蛮巧妙的，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是在疫情之前回来的。
对
对，然后
就过年前嘛。
对，
可能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想法很单纯，我想法就是说过年那个时候一定会是一个高峰，我懒得跟大家挤在一起。
你说币价高峰还是移动高峰？
移动高峰、
啊、移动高峰。
币价高峰应该还不是那个时候，
不是那
个时候，那时候是适合进场的时间。
好害怕，你知道我每天都觉得说这应该是最后的时机，结果又跌这样。哎呦，真的不要讲这个。
Never too late，
讲的 Never too late， 对，这一句是重点。好了、
啊，
那像你这样子的身份啊 ，Community Engagement Manager， 你要做什么啊？然后这样的一个供链，全球有几个这样子的人啊？
嗯，不一定要看每个规模，但可能每个供链会有5-10个，应该是有可能的。其实我们主要在做的事情，就是除了 coding 之外的所有事情。有点像这个感觉，就是包括说可能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讲的一些点是，其实我觉得区块链最特别就是这个社区 community 这个词。
对，
我跟我的家人或朋友要解释这个词是最辛苦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讲说就是社区 community 那到底哪一些人是 community 的人，那其实很多就是比如说像是关注你们技术，或者是单纯只是就是投机者或者是 holder 等等，就是对你这个 project 有兴趣的人，那我们其实会定期的去跟他输出，跟他 feed 各种我们的讯息，包括说我们上面目前现在的整个发展怎么样，然后或者是告诉他说，哎，我们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可能你现在已经可以用以太坊钱包玩，就是我们这条链上的 dApp， 然后搞不好下个月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用 mail 来玩，
可以了吗？
mail、oh, 还不行，但是
以太坊钱包可以了，
可以了，对，
哎。我怎么不知道啊、哦？好 ，OK， 知道了。
对对对，
收到社区消息了。哦，所以就是要做一些这种联系啦。
对对对，然后定期的去解答大家一些疑惑，或者是鼓励大家在这上面去做各种创作或创造。
台湾有 Nervous 的开发者吗？
我们还在努力当中。哦、然后未来的话，
因为公链也才刚上没太久。
对对对，就是从去年底刚上嘛，然后今年有。前半年很多时间都是在维持主网络的安全，因为 POW 链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
它存在的时间越久它就越安全，因为算力这件事情是有保证、
哦、
对，
哇，那要给我们一点科普吧，因为我对 Nervous 就是很没有认识、
okay.
我对 Nervous 唯一的认识就是 William Lai 没有别人认识。然后呢，你为什么你今天会坐在这里、嗯、是因为你前几天 po 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对，
你好像写了一个说可以发币，就是你们的链现在可以发币，
对，
然后发出来的那个币跟别的说以太坊上发出来的币有一点不一样，
对、
哎、我有点忘记了，你稍微介绍。
我们最近刚推出一个 我们自己的代币发行协议，其实它跟以太坊上面的，就是你有点可以把它跟 ERC20 去对标起来。那我们 SUDT 就是 Simple User Defined Token， 就是可以让用户自己去定义它里面是可以干嘛的这种代币。它跟以太坊上面有一些地方有点不一样。第一个点是说，我们如果要收到 SUDT， 就是我们这些代币，我就都把它简称 SUDT。那其实它是有很多装置可以收到的，包括说传统以前的公链，比如说我如果要收一个公链上面的一个代币，我一定需要先做什么事情？我要先去有一个钱包，
对，
去创建一个助记词，然后你创建助记词的时候，你还会被威胁，不能截图，
对，
然后不能干嘛，
然后还要考试，
对，
还要说你记得你刚刚第三个助记词，
对，
这样
好像被侮辱智商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其实对使用者来讲是一个蛮折磨的事情。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不把既有的装置可以让大家去用？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神奇的地方，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有以太坊的地址，你可以直接给我以太坊地址，我可以给你我们的原生代币 CKB。也可以 给你我们上面各种发行的SUDT， 这些用户可以自己定义的这种代币。我看到宝博士整个一脸困惑的样子。
对啊，
对，那其实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是，我们在 Nervous 上面，我们的底层的就是我们对于他要用什么样的签名的算法是没有写死的。简单讲一点人话，就是说今天像我们在以太坊上面，我们会有规定说，或比特币上面我们会有规定说，它要有某一种的就是
签章，
对，特定的签章方式，然后这种签章方式是它就会跟你讲一堆密码学的一些签名算法，什么 SHA-256 或者是什么 SAP-256K， 反正那不管，那不重要，就重点是它会跟你讲它的规则是什么，但是你就只能用，你在这条链上你就只能用这个规则，然后你用这个规则之后，它会去看你的公钥跟私钥是不是在这个规则下是不是可以匹配，如果可以匹配的话，则你可以去花这个账户里面的钱。但是呢，我们上面并没有把这个东西去写死，就比如说今天你可以说我要用的这个锁是以太坊这种钥匙的锁，也可以说你要用的锁是比特币的这种锁。一旦你把你的锁讲清楚是哪一种锁，然后规则解锁规则是怎么样的时候，那则他就会去抠这种锁的规则，然后因此你这种锁的地址就可以用，你这种锁的之下的就是钱包就可以拿来用。所以等于说以后其实各种使用者在用 CKB 上面的这各种 dApp 的时候，他不需要有认知说我正在玩一个 CKB 的 dApp， 因为他可以用 MetaMask 打开，他可以用 mToken 里面的各种以太坊钱包打开，然后甚至还有其他，如果有一些人喜欢用 Wallet Connect 也可以，就是它的途径会变得非常多，而且以太坊不是唯一一个我们可以去使用或者是说白白去用它的一个公链，你要用 Tron 也可以， EOS 也可以。而且大家其实要记得一件事情是，密码学这个东西是比区块链还要早非常多的，还很早以前就有人在用密码学，尤其在哪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在使用的网际网络，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密码学。我们手机去做指纹解锁，或者我们用 Face ID， 或者是我们电脑用 Touch ID， 或者有一些比较 geek 的人会喜欢用像 YubiKey 啊等等之类的，其实他们都是用密码学，而且很庆幸的是在网际网络做一套标准，那这个标准的密码学也可以直接拿来这上面用。所以等于说以后大家有可能就不需要再去记这些助记词，他可以直接用他的指纹去创建一套公司钥在 Nervous 上面，那这个时候用户在 Access 区块链各种 dApp 的时候就非常方便。
这听起来太科幻了，这个、
有一点科幻。虽然
你知道这距离诈骗集团的距离已经非常近了，你知道吗？但就是你如果有一点点区块链的 基本知识的话，你就会听到刚刚那一段好像外星人在讲话，就是我讲更科普的一个版本，就是有点像不同的链，就像一个不同的企业或平台。
对
，Facebook 是一个 ，Gmail 是一个。
对，
好，你就是想说你在 Facebook 拿到了500个赞，跟你 Gmail 的世界里没有任何关系。
对，
你 Gmail 收集到了200封 email， 你也不会出现在你的 Facebook 的墙上。但他刚刚讲的是什么？他刚刚讲的就是他妈老子就是哪里都可以去这样啊，就是。你知道做任何系统、嗯、你要跨平台跨系统的做相容跟支援、嗯、这是最困难的。
對，
就像当年的 IE 他说我要可以让全世界网站都可以呈现在我的软体上面，崩溃啦，然后所有人啊、哦、一下这里有问题一下那里有问题，所以 Chrome 现在很成功是因为大部分人用它都没问题。那这背后要有多少的工程的 effort、嗯、然后要有多少的树叶匪懈的这个，
对，
因为你刚刚讲一个地方是非常不合理，就是以太坊上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币，比如说宝博士币啊、明恩币啊，我们都是发行在以太坊上的 ERC20 格式的币，这样就是它要符合某一种规则啦，要符合这个世界的规则。
对，
比如说明真如果在 Nervos 发了一个明真币，
对，
然后我给他以太坊的地址，理论上是收不到的，就有点像我把我的 Facebook 账号给一个Gmail 的用户，然后叫 Gmail 用户用我的 Facebook 的账号寄 email 给我，这格式不合嘛。那通常他就是要先来 Facebook 先注册一个东西还是干嘛，就是如果照刚刚这个逻辑，就是明真币他必须把他的程式先 deploy 在发行在以太坊上，然后做一个什么跨链交换什么，所以他都不用做这件事，你们都帮他做完了吗？
不需要做。
所以我们讲这个情境就是说，明真去 Nervos 链发一个明真币，然后呢，因为 Nervos 的用户还比较少，可是以太坊用户很多，所以他想要把他的明真币撒给我，我只要给他我的以太坊地址就可以了。然后我在我的以太坊的钱包里，我需要特定的钱包吗？还是 Trust Wallet， 然后 MetaMask， IM Token，
一般的非交易所，然后非一般的那种什么 Argent 那种钱包就可以了，就是，
然后我就会刷一下，然后我就出现1000颗明真币。
对，就是
这不合理。那谁来部署这个 ERC20 的合约在以太坊上？
这是这样子的，因为像一般的那种 MetaMask 或者是 M Token 等等，他们这些其实基本上它都是一个 Web3 可以调用的这种工具嘛，对不对？然后基本上今天就是说，你如果给我一个以太坊的地址，这上面我们可以自动把它变成是一个 CKB 的一个地址。
哦，我知道了，但我需要做网络切换啦，对不对？
不需要，
我不用吗？
不需要，
我直接在 Mainnet 上就可以。
对，就是因为它只是一个签名的工具，等于说我们会用一个就是比较粗俗的词，就是以太坊被我们白嫖了。
不好，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用这个词。
等于说我们直接拿他们既有的工具来用，那这样会减少很多用户的成本。
这已经上线了吗？
已经上线了，
所以你现在你们有你们的币，然后我待会给你我现场待会就给他 demo， 然后真的吗？
没有问题，
我刷一下，然后我就会出现那个币的名称，
它会直接出现，但是它出现的地方不是在你的那个就是 M Token 的钱包里面，而是
我要在一个网页上，
对，比如说 M Token 里面的浏览器，你输入 ckb.pw，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钱包，然后这个钱包里面就会有你所有的，
但是如果啊，这样我懂了，这样我就合理了，这样就不是诈骗集团了，因为你本来那个不合理啊，
但
你这样我就懂了。但是以后只要有这些钱包支援，而且 MetaMask 开源了嘛，你可以上一个 pull request， 上一个 PR， 就是有可能它有一天你可以直接刷就出来，也是有可能。
就是如果你要整合在 MetaMask 的这个资产的界面上面的话，那确实是需要他们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目前基本上我们做的事情都是。这些既有基础设施不需要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会自己去了解它或自己去 assess 它。
那个纸只要刷脸或指纹就可以不用助记词，这个我也还是有点听不懂啊。
这个
因为这是大的痛啊，就是你装 app， 然后他这边一直叫你记密码，然后给你考试这样，
对
啊，崩溃啊。
主要是这样子，就是我不知道宝博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技术叫做 web auction，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 touch ID， 就是电脑 touch ID。那其实它就是在你的各种硬体里面，它有就是加解密验证的一套系统在，而且它是有一个标准的。那包括说我们用指纹解锁或者是 Face ID 器，都是同样用 Web Auction 这一套标准。这个时候呢，就变成说你有一套可以验证的规则，那这个时候就把这套验证的规则跟原本我们在用以太坊或 CKB 的验证规则抽换掉，变成是这一套 Web Auction 的规则。这个时候 他就可以按照这个规则去生出一套你的地址，你就只有地址啊，你那个时候你要签名你要怎么做，你就指纹按一下。
可是我换手机或我换电脑或不同的系统、哦、还是
对你讲到
因为那个指纹的资料都还是储存在加密晶片里，你也碰不到啊。
对你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
转移的时候就要考试了、
就是、
转移的时候
应该也不一定需要考试，但是这个东西是我们就是社区这个 Layer 2团队在努力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会变成是你可以同时有各种装置是它可以去做验证的，但是
那你就要有一个 Meta ID 啊，你就要有一个
對對對、就是、
有个所有的东西都对到这个，这样你要有一个原身份、
就是、对它有点像是说就是你有一个身份之后，那你其他的装置它可以去做类似分级的账户管理，比如说你这个一般的最初始的它只能做到某一些事情，那如果是在更高级的装置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就有点像是这种方式让大家慢慢的去做一个统一身份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这是不同门派啊、就是有的人就是喜欢把所有的密码都管理在一个软体里，什么 One Password，我就不是这个门派，我宁愿记得，因为
安全跟
我觉得逻辑很怪啊。你说哇，我们超方便的哦，按一个什么就好了，但你要把你所有的指纹的那些东西都要connect到一个身份，然后你万一这个东西被破坏了或者是被破解，就等于有点像你的 One Password 软体被破解了，或者是里面有后门，你就全部都把这个叫做就汤博的，就我们有一个来宾啊，就是汤博的说法，这叫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就是单点破坏，你把你所有的风险集中在一个地方，对不对？
我认同你的观点，就是其实基本上是让大家有多一点的选择路径。
对，这是选择啦，对啦，
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要往这边。
对，这是选择，因为我知道很多做资安的，他们也是用 One Password，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但他们可能觉得这样反而风险比较低，也说不定啦。
对，
好啦，所以讲一下现实的，你们币价从涨到现在
跟没有没有，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是0.01嘛，那其实这一年下来，其实它没有太多的成长，
最近变低了吧？
对对，
0.003呐，变三分之一。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我必须很老实的讲一件事情是，这个过程里面，我认为有一个很重点的地方是需求，因为其实我们这一年里面很多时间，我们花的时间是在打造一个基础设施，包括说，因为我们本身可能不是跟一般的 Eskiller 一样走类似以太坊那种路，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些以太坊杀手，他会有一个特性是他很容易就可以去有他们自己写合约的一些就是工具，因为跟以太坊很像，那钱包的话他们你会看到很多公链的钱包可能就是跟 MetaMask 长得差不多，但是它是一个新的钱包，一般的公链去打造他们的基础设施，如果是跟它的架构跟以太坊非常像的话，就非常容易。那我们是一套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架构嘛。那再来是我们又是 POW 的公链，其实 POW 公链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去做启动或者是做 bootstrap 会是特别难。
那你们现在多少节点呢、啊？
节点我不确定到底有多少，但是因为我们是做 POW 的嘛，那我知道的是我们的算力从一开始到现在已经成长了170倍、
啊、都成长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不行啊，
不，
所以我才要问几个啊，
它的应该分布蛮多的，因为包括说矿池也有非常多，那同时我们在上线不到半年，大概今年三月四月的时候吧，就有3到4家的 ASIC 矿机的厂商自己来生产了我们专属的 ASIC 矿机。那我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就是挖矿有几种嘛，一种是最早用电脑的那种 CPU 的挖矿，那这种挖矿其实就是一般人都可以做，那再来就是有 GPU 就是你 CPU 太慢了，那我就干脆把里面的显卡拔下来直接这样子串成一排，有一些人还是觉得它的性能不太好，所以有人就会做一个东西叫专属矿机，那专属矿机就是它里面已经写好了一个对于某一个币的一个挖矿的一个算法，那它就只能挖这个币。其实有 ASIC 之后会变成说挖这个矿的人他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他有像禁卫军或非常专勤的那种人，
啊、你的专勤的记账员啦、啊，
对
啊，
对
对
对，因为你 GPU 是可以到处切换的嘛，那 ASIC 是他只能挖你这一种，那所以他要设计，包括说这些晶片啊，他要去做各种流片，还有去做整个矿机的生产等等，他其实要花的成本都是上千万以上的。
哎呀，这种有钱都可以，我是没什么兴趣。但我想知道的是，CKB 这个币可以干嘛？对，你刚刚讲很多什么话，我可以发币啊！啊，我现在，我囤 BTC， 它就是一个黄金嘛，这大家是这样讲了哈，就是一个线上储备这样。我囤以太币啊，以后如果出现一个以太猫 2.0，哇，我就是对不对？我可以买一只猫，我成本比较低这样。那 CKB 可以拿来干嘛？
对，我会有一个比喻，就是 BTC 是黄金，然后有人会说以太坊是石油，因为你各种 gas 等等，
对，
就是你要去做各种生产，你一定要有石油。
对，
那我们的话，我会说是土地，房地产那个土地，因为CKB 这个 Nervous 的原生代币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在链上存任何的数据、任何的 data， 你都必须要有 CKB 代表存储的空间。对，
这有点像 EOS。
跟 EOS
它有什么内存啊，什么东西的？
跟 EOS 的 RAM 有点不太一样，是他们是内存，我们是链上的，
你们是 storage，
对，链上的状态的一个空
啊，状态空间，
空间。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蛮强调的一个点，因为包括说现在。就是如果有同步过以太坊，你就知道它的整个链上这个账本啊，
对，
要同步下来其实
几百 G 啊，
几百 G， 而且里面很多是那种就是 garbage
trash，
就是包括说之前 EOS 还没有迁移之前，也有很多的资料都在上面。那其实到最后久而久之就变成说，一般人其实是很难去负担去同步它，所以到最后大家都会靠一些工具，比如说大家知道最有名叫 infra。
那装 infra 之前就爆炸，然后大家就系统就挂掉，所以你们的逻辑就是说希望让那个状态储存空间是有价值的。
对，那这样子的时候就变成说，
那交易呢，交易就变得不用钱，就是 transaction fee。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终极来说它是一个就是保证性能的一个方式，是我们是用分层的架构，就是 layer 1 layer 2。 对，我们不会做 sharding， 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认为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做各种的交易，你在上层网络去做好就好，那我们只要去帮你验证这些交易是不是合法的。
那 CKB 有没有发行量上限？
我们的发行量其实是比特币的发行方式，就是我们每四年会减半一次。
那有一个总量吗？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开始跟你讲的说，在比特币上面矿工的收益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在想说，那我们要怎么样让矿工十几年几十年之后都还是持续有收益的。那我们还有一个发行叫二级发行，一级发行它是专门给矿工挖矿的嘛，那二级发行就是我们专门透过这个二级发行去给矿工长期他要存储这些数据的补贴。但是你一般的人，你如果不想要受到这个二级发行的，我们说的就是通货膨胀的影响，那你存在这个道里面，你就不会有影响。
它会变多，感觉它是会变多，有点像会有利息的这种，
对
staking 啦，
对，有点像。重点就是在于说，我们透过这种方式，跟你在链上去存各种数据的人，去类似收税的这种效果。
哎，这个我听懂了。
对
啊，那所以结论就是，我如果想要重仓 Nervous， 我不能把我的币存在 crypto.com， 我应该要移到你刚刚讲的那个道理。哎。
而且你用以太坊的钱包
清楚
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清楚了，清楚了，哎，
对，
这个好。最后一个问题，大家都在讲公链到底谁是王者了，有一个蛮厉害的挑战者叫 Cosmos，
嗯，
你们跟他们之间有竞合关系，或者是你会很看不起他们，还是他很看不起你？
不会，
对啊，你怎么评价？就是说，你们觉得，因为 Cosmos 现在有越来越多人采用啊。然后 Litecoin 也是用 Cosmos 啊，然后接下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 Cosmos 的链。那 Nervous 相当于它比起来还是相对的比较新啊，你自己怎么看？有没有胜算？
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像现在 Cosmos 跟波卡他们是主要做跨链，
对 Polkadot，
对对 对, 对。那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跨链这个技术好像不难，包括说 Polkadot 能做跨链， Cosmos 也可以做，然后以太坊跨 BTC 也可以，但是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是 Cosmos 有 Cosmos 的标准， Polkadot 的 Substrate 这种标准，波卡跟 Cosmos 能够互相去做跨链吗？答案是不行的。变成说他们就是自己会玩自己的东西，以太坊跟比特币大哥跟大哥之间在玩，他们不会管理这些小弟。那最后就变成说 EOS、Zcash、创等等小弟就很可怜，因为没有人跟他玩。当每一个跨链又创造出自己的跨链的标准的时候，就变成说整个区块链世界是越来越割裂的。那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的一个特色在于，我们也推了一个跨链，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跨链叫做互操作性 2.0， Interoperability 就是跨链的意思。那我们会把它翻作互操作，是因为说就是它除了跨链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重点是用户能够很轻松的 access 进来， 因为你如果是原本的跨链方案，就变成说我今天要同时有两个钱包去做跨链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如果是想要把我的 BTC 变成是在以太坊上的 WBTC， 我同时要有 BTC 的钱包，我还有以太坊的钱包，就一般用户疯了吧，就是我要同时有这么多的钱包。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可以让用户直接用他自己喜欢的装置，喜欢的钱包，让这些用户直接去使用。再来是我们上面同时又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EVM 兼容的虚拟机。那其实我们可以让整个区块链上面各个链上的资产更容易的去流通。
以前很多是要有交易所资源它做一个中心化的整合啦，那你们想要把它去中心化，然后那这个网络的去中心化的程度就会变得很重要。因为你说的算力如果太过集中的话，等于我的币我得要信赖这些帮忙保管的人。请问你们的算力是够分散的吗？就是说我的钱被放到那里面，我相信比特币跟以太坊是因为它有几万个就是小矿工用一台电脑在帮忙维系，所以它的算力 分散化的程度虽然还是有很多大矿场，但是理论上还是高的。你们的分散化的程度呢
也还算是还 OK， 但是我是可以直接讲一定是在中国矿池会是最主要的。与此同时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很多国外的挖矿的人其实已经在注意到我们的矿机还有我们的矿池。我会认为说它越长期整个知名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就变成说其实在参与的 involve 进来也会越来越多。
对啦，跟比特币一样啦，要需要时间啊，然后让这个分散化的程度提高，这个网络才会更加的可靠。那现在还是需要一点信仰啊。那如果有信仰的朋友呢也欢迎了解啊。这个感谢威廉啊，这个非常诚恳啊，就刚我用非常凌厉的眼神在威逼他讲出一些真相的时候他都有讲出真相，我其实非常的开心啊。
对，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YouTube 或者其他的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和喜欢，拜托留言，按下小铃铛，追踪订阅。如果你还喜欢听到像这样子就是好多听不懂的东西但听起来又非常厉害的话，我们依旧下次空中见哦，拜拜。
你没想过的组合将联手扩大 Podcast 生态系。Podcast 龙头新创公司 SoundOn 与拥有智慧声控 AI 系统的中华电信携手，除了联手打造爱宝贝智慧音箱，创下台湾智慧音箱听 Podcast 服务的首例，更打算利用 AI 技术为创作者与听众带来更多元、更便利的 Podcast 服务。请密切锁定 SoundOn 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及中华电信官网，最新的技术服务与产业资讯，统统告诉你。